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逼宫。亚沙龙杀了长兄暗嫩，经过了五年才跟父亲大卫王相见，他俩连连亲嘴，大卫显然是放过了亚沙龙一马，但是亚沙龙仍然不放心。而另一方面是他有野心，觊觎王位，事实上是想要造反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父皇在位的时候，王子们不敢公开造反，因为这是违反孝道，是不得民心的。传说中隋炀帝杀了他的父亲隋文帝，其实那只是传说，唯一一件儿子造反的应该要算是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。他不是唐玄宗的儿子，他是胡人，是杨贵妃的义子。安禄山原来是平卢兵马使，他嘴巴灵巧，善于巴结，凡是京城里有人到了平卢，他一定热忱相待，送上厚礼，亲亲热热地把人送走。那拿了别人的厚礼，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唐玄宗面前为他美言几句。所以唐玄宗在没有看到安禄山之前，对他已经非常有好感了，而相见之下更是喜欢。这个安禄山是一个大胖子，他重达300斤。一般来说，胖子看起来比较和善，比较有喜感，甚至似乎带着一点傻气。同时安禄山还会顶着大肚皮跳着胡旋舞，旋转如风，就好像是在跳芭蕾舞，逗得人们哈哈大笑，热闹非凡。后来啊，这杨贵妃干脆收了他当干儿子，得以出入宫廷。有一次杨贵妃一时兴起，用锦绣把安禄山包裹成一个襁褓中的小 baby， 然后呢命令宫人抬着特大号的婴儿在轿子里面四处的巡游，宫女们痴痴的笑。唐玄宗听到了笑声就赶出来看热闹，他的左右回答说，贵妃娘娘在三日喜儿。这是唐朝的风俗，小孩生下来三天之后啊，要放在澡盆里面，亲朋好友把钱就撒在盆子当中，称之为天盆，天就是加天的天。好，以后这个巨婴啊，官是越做越大，有人说他有皇帝相，于是他开始有了并吞天下的野心。尽管臣子提醒，可是唐玄宗始终不疑有他，就这么过了许多年。一直到天宝14年，安禄山正式起兵攻下了潼关，唐玄宗仓皇之中逃难前往四川。在半途，军士们又饿又怒啊，逼着唐玄宗赐死了杨贵妃，造成马嵬驿的悲剧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当中曾经描写这一段：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和流。当然最后安禄山叛变还是失败了。那好，我们回头看看亚沙龙，他是怎么布局造反的。同样的，他也是长期经营，大卫王也是浑然不觉。亚沙龙是直接诉诸民意，他本来就是一个美男子，长相俊美，甚至号称是以色列第一美男子。他为自己预备了漂亮的车马，又派了50个人在他前面奔走，走到哪儿都有人争相围堵，白马王子的风采。亚沙龙经常的扫街，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。为了拉拢民心，亚沙龙公关的功夫更是一流，他经常一大清早就站在城门的道路旁边，凡是有人要征送的，急着去找大卫王的人，亚沙龙就一个箭步向前把人拦下来。他就亲切地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是哪一城的人呢？就有人回答了，仆人是以色列某某支派的人。那你有什么事要找父王处理？这个人就会一五一十地报告亚沙龙。然后啊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亚沙龙一定拍着这个人的肩膀跟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我为你打抱不平。 可惜啊，王没有派人来听你的申诉。接着亚沙龙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啊，我真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史诗，凡是有任何争讼求审判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一定秉公处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人是多感动啊！哇，急着要下拜，可是亚沙龙一把就抓起了他，跟他连连的亲嘴。等到这个人回到城里，一定到处的宣讲啊，也大大高抬了亚沙龙。他到处的炫耀说：“我真的亲眼看到亚沙龙王子了，哎呀，比我想象中还要高大英挺啊！他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对人好亲切啊，我简直成为王室了。”他还拉着我亲嘴，你们能想象吗？嗯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这件案子，你们有人说我不对。不过，亚沙龙是个聪明人，他一听马上就说，我是有情有理的。嗯，有他了解我，我心里舒坦多了。我敢说，将来如果是亚沙龙当上了国王，那一定是最体恤人民的国王。所以就这样，一个这么说不稀奇啊，两个三个遍地开花，人民都在颂扬亚沙龙，硬生生的就把大卫王给比了下去。而这样深耕了四年，亚沙龙认为时机成熟了，他跑去对大卫王说，仆人往基述的时候曾经向耶和华许愿，如果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，现在求王恩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愿。其实亚沙龙如果要还愿，他四年前早就该去了，但是大卫没有丝毫的怀疑，并且祝福他说，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亚沙龙还请了200个人跟他同去，这些人都单纯的以为是去朝圣的，并且享用平安祭后的筵席，觉得很有面子，但是万万想不到他们都是糊里糊涂的加入了叛乱的行列。亚沙龙在各支派当中都暗中布置了人马，并且以角声为暗号，说你们只要听到角声，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。而最后他真的就在希伯伦自立为王。这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大卫王终于听到这消息，他也知道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了亚沙龙。没想到啊，大卫王免亚沙龙一死，亚沙龙既杀死长兄暗嫩，也不会放过亲生父亲大卫的，所以大卫只好跟唐玄宗一样仓皇的逃难了。